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念起，念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再看一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对于这个主道文是很熟悉，但是究竟我们是不是明白这里面的那个意义？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一同来看一下的。所以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就愿意用这三次晚上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一个主祷文。第一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一同交通一点这个祷告的这个凭借，就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根据什么来祷告的。主若愿意的话，明天晚上我们愿意交通一点祷告的中心，究竟在这个主祷文里面那个中心的祷告是在哪里。那么最后一天晚上，主若愿意的话，我们要交通一点祷告的普及，就从这个中心的里面就产生出这个其他关乎一切其他事情的祷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一同在这里先交通，就是祷告的凭借。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说到这个主祷文的时候，实在严格的说来，这个主祷文呢，乃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但是我们的主他绝不会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而他自己却不祷告。我们的主他要他的门徒这样的祷告，要他的教会这样的祷告，原因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祷告的。他要我们祷告他所祷告的，他要我们与他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来祷告。所以我们就是称他为主祷文也不能说是错，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主教导他的门徒，就是教导我们来这样的祷告。在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祷告，这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的说。我想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自然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要发出这个祷告来。因为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的灵就来到我们的灵里面，叫我们一同呼喊阿爸父。所以祷告是我们一个很自然的一件的事情，我们用不着好像主在那里说你们要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很自然的，在生命的里面我们就要向我们的父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主在这里并不是对我们说你们要祷告。如果今天连我们的祷告也需要人来提醒我们的话，如果人不提醒我们，我们就不祷告了。我想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是否是神的儿女，是否有主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是神的儿女的话，自然而然的在你的里面你要祷告，并且你也有祷告，所以问题不是在要祷告的事情上，问题是说我们应当怎样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祷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祷告，但是究竟呢，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怎样祷告，我们究竟知道不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怎样的祷告才是能满足神的心意的。所以在这里主就要教导我们来祷告。这个主道文并不是主要我们就照着这个字句啊来背，我们说它主道文好像是一个文章一样的，我们在那里从头就背到末了，但是我们这样背了就算我们已经祷告过了。我相信这个不是主，在马太福音里头说到这个主道文的时候，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不要像那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不要像那一些外邦的人，你们不要在那里好像站在十字路口啊，在那里祷告要给人听见，你们也不要像外邦人啊，你们用重复的话语以为话多了神才能听你们的祷告，你们要进到密室的里面，你们要祷告那暗中的父，你们的父在暗中啊，他必定要垂听你们所祈求的。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那么根据这个上文呢，我们就能看见说主并没有意思要我们像念文章一样的在那里把这个主道文在那里背一遍或者背两次，这个不是主的心意。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从我们的心的深处发出来的话，不过是我们的嘴唇呢在那里祷告的话，这个祷告并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虽然我们称它为主道文呢，但是主并没有意思说叫我们就是把它那个背一下就算数了，好像我们已经祷告过了，乃是主要我们把这个主道文里面的内容根据这个原则叫我们能起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所应当祷告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背主道文，我们可以背，如果是从我们心的深处发出来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还是主所悦纳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看见说这个主道文呢乃是主他自己是这样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祷告的。现在我们的主他要我们这一班属于他的人也要用这个内容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他的面前能献上我们的祷告。如果这样的祷告的话，那实在是能蒙神的悦纳的。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最缺少的就是祷告，我们喜欢听到，我们也喜欢工作，但是呢我们对祷告这一方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困难。因为当我们在那里听到的时候我们有所享受，就是今天我们在那里侍奉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实在说来我们也有享受，但是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大的享受。因此我们看见虽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应当祷告，但是我们却很缺少祷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的呼吸， 如果今天我们不呼吸的话，我们这生命就要死去了。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但是我们常常啊停止我们的呼吸，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啊，就非常的软弱。我们也知道祷告是我们的生命线，但是这个生命的线呢、啊，常常被割断。我们也知道祷告是我们的能力，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运用这个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祷告这一件的事情，虽然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们却在祷告的上面，我们常常亏欠我们的神。当神在地上要做复兴工作的时候，神必须啊要复兴神儿女们的祷告。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所谓的那个奉心啊，但是如果没有祷告在那个后面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个奉心啊不是从祷告而来的话，这个奉心啊不过是一时的，这个奉心不过是表面，也可以说许多的时候就是用人工啊来产生的，这些在神的面前没有多大的价值。如果一个复兴啊实在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看见在这个复兴的前面必定有人在那里付上代价，在那里祷告，是因着祷告就引进了复兴，并且借着祷告来支持这个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深深的感觉，如果我们真正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要看见神的见证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来好好的下功夫。我们必须要看见教会就是神的儿女要起来祷告，因为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看见神的工作能完成，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祷告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权利。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实在说来，我们人对于神呢，没有所谓的那个权利。我们不能对神说，神啊，这是我的权利，你必定要根据我这个权利啊，要向我施恩典。人对神没有这个权利。一个罪人，他没有权利对神说，神你必定要拯救我。一个罪人，他没有权利对神说，你必定要垂听我的祷告。但是感谢赞美神，神白白地向我们赐恩典，因着神白白地向我们赐恩的缘故，他叫我们的罪能得着赦免，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叫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儿女，我们做了他的儿女，我们对神就有权利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这个权柄这个字在原文里头也可以翻作权力，有的说翻作权柄 authority， 有的说翻作权力 right。 我们就有这个权力啊，来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做神的儿女是有权力的。今天我们就是在地上啊，如果我们做人的儿女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啊也有这个权利，我们有权利能享受他们的恩典，我们有权利啊来支取他们的供应，他们对于我们的衣食住啊，好像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有这个权利可以来要求，可以来支取，这是做人儿女的那个权利。 那感谢神，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有权利的。我们的权利就是我们可以向神来支取他一切的恩典。神一切的恩典，他都是要赐给我们，让我们来享受。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祈求，我们无论奉主的名向他祈求什么，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他要把他的恩典要丰丰富富的来赐给我们。这是说神儿女的那个权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这里运用我们的权利？神已经把这个权利赐给了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在那里运用这个权利？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那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看见说，在这两处的圣经里面，无论是在所谓的那个登山报训里面，或者在路加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些的话语，我们的主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蒙了主的拯救，做了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对神就有权利，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有蒙神拯救的这一般的人，我们的主也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叫我们起来来跟从他，叫我们来学他的样式。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被主呼召来做他的门徒。很可惜的，今天在神的儿女的中间，虽然我们蒙了恩典做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没有答应主门徒的呼召。换一句话说，我们自愿意做儿女来享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肯答应主呼召我们来做他的学徒，做他的门徒，来学他的样式，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做更深的工作，叫我们能长大，叫我们能像他一样。许多神的儿女在这方面确实忽略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他不但拯救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女，他要我们在生命上能长大，他要我们变化，教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如果要这样的话，必须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来做他的门徒。门徒就是学徒，我们必须要答应他的呼召，要来学他。我们不是在外面在那里学他，不是在外面呢好像模仿的在那里做。这里所谓的要像我们的主，要学他，乃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蒙恩的这个人，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答应门徒的呼召，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做他要做的工作，让圣灵来把基督磨成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那个自己借着十字架替我们除去，也借着十字架把基督加增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越过越能像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主的门徒。在主门徒的生活的里面，祷告乃是一个必修课。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登山宝训的里面，马太第五章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就上了山。我们的主上山的时候，他的门徒啊就到他的跟前，主就开口来教训他们。 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登山宝训呢，不是对于一般众人所说的话，登山宝训乃是主在那里教导门徒的话。那么在教导门徒的话语里面，就有教导他的门徒怎样来祷告。那到了路加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同样的情形，我们的主他是在那里祷告，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啊，看见他怎样的祷告，或者听见他的祷告，门徒的心里面呢，他就很迫切的愿意要祷告，像主一样的祷告。所以中间有一个门徒就对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约翰呢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我们知道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有祷告，但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乃是嘴唇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乃是假冒为善的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是祷告给人听的，不是祷告给神听的。我们记得有一天，就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到了圣殿里面，他自言自语的在神面前报告他是怎样怎样怎样的好，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但是约翰呢，约翰就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必定是教导他的门徒要存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灵，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这样神的恩典才能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乃是与法利赛人的祷告完全不相同的。但是呢，当门徒看见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感觉说我们主的祷告与约翰的祷告又是不相同了，所以他们就要求主教导他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因此主就教导他们说，你们祷告要这样的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但祷告是神儿女的权利，祷告也是门徒的生活。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有祷告的生活；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在祷告上要有学习；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修这个祷告的功课。如果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我们没有修好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门徒啊，就学不成的。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如果没有学好的话，你就看见说其他这个门徒的功课我们都学不好。我们可能在表面上能学一点，甚至于在知识上能学一点，但是真正在我们这内心的里面，在树立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真是要有变化。那弟兄姊妹，我们非得在祷告这个功课上要好好的去学习，我们才可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所谓的主祷文呢，乃是主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权利可以祷告。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怎样的运用我们儿女的权利呢？我们就在神面前向神要，我们要这一个，我们要那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向神来要。那感谢神，神说求你们就要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要给你开门，因为你求的必定要得着，寻找的要寻见，叩门的要必定向他开门。这是神儿女的一个权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向着我们的父在那里祈求，他就要照着他的恩典要加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做神儿女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样做神儿女运用我们的权力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否祷告这个主导文呢？如果今天我们光是要做神的儿女，而我们不愿意做主的门徒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主导文，这个祷告你没有办法祷告。如果你真是知道里面的意义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个祷告是超越你的。虽然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在神的面前还像一个婴孩一样。一个婴孩啊，他就是要都是要为着他的自己的满足。虽然他这样的要，他的父母也会供应他的，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做主的门徒的话，我们没有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的话，主说来跟从我，圣经告诉我们，每一次主在那里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们的主。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一个活祭。我们如果能这样的来答应主，来做主的门徒，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教导、能做工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主就要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所以这个主导文啊，不是主教导他的儿女的，这个主道文是主教导他的门徒的。当然你如果不是他的儿女，你就不能做他的门徒，你必须先做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在里面，然后到你答应这个门徒护照的时候，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才能发展出来。如果你里面没有生命，你要在外面来学主的话，那你就看见说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因为他已经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凭着这个生命啊，当他呼召我们来做门徒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得成他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一个主导文是专门为着他的门徒所说的话语，主教导他的门徒要如此的祷告。所以我盼望第一件事，当我们在这里要一同交通这个所谓的主导文的时候，我想第一件事，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问问我们的自己，我是否是神的儿女。感谢神，我蒙了恩典，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今年有没有答应主门徒的呼召？我是不是有一个心要跟从我的主？我是不是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我的主？我是不是要学我的主？我是不是要主能成形在我的身上？如果我实在是要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主导文就是主教的。今天我们祷告不是对空气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我们的对象就是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你知道祷告乃是根据关系，而这个关系啊，是从启示而来的。在旧约的里面，在有以色列人的中间，他们没有这一种的启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也祷告天上这一位的神，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 这位的神是创造的神，这位神是立约的神，他不但创造了天地和万物，他也创造了人，他不但创造了人，并且他与人立了约，他是耶和华神，他是这一位立约的神，他是这一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这是他在亚伯拉罕所启示的，他说我是全有全足全丰的那一位的神，这一位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至高的神，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他们在那里祷告神的时候，他们是远远的在那里祷告这位在天上的神，他们与神之间的距离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远的。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神是他们的父，但是这样的启示啊在旧约的里面还不太明显，也可以说是很紧急的，很模糊的，不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直接的。比方说诗篇第68篇呢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我们的神他是孤儿的父亲，但是这样的一个启示啊还不是那个直接的，不过是一个描写的。比方在诗篇呢103篇里头啊也这样的说怎样怜学他的儿女啊，谁也怜学凡敬畏他的人。但是这个不过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到了箴言里头3章里头也有这样的话语，他说神管教耶和华管教他所爱的人，好像地上的父母管教他所爱的儿女一样，这也是一种比喻的一种的方式。比方说耶利米31章里面神说他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他的长子，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也形容的那个话语。比方说马拉基1章里头神说我是你们的父，尊敬我在哪里呢？你们在哪里尊敬我呢？因为父是需要得到尊敬的，但是你们没有尊敬我，这个也是一种的说法。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人的启示乃是他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一位神，可畏的一位的神，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是在旧约里面神的那个启示。所以他们的那个祷告啊乃是远远的在那里祷告那位天上的神。但是感谢神，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关乎这一位创造万有立约的神，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那个启示就说我们这一位的神乃是我们的父。所以在约翰一书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看哪，神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悲，他竟然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他而生的。不错，就做创造来说，神是万有的父。所以你看见保罗在以弗所3章呢他说他缺席向这位父祷告，因为天上地下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换一句话说，就做创造来说，神是我们的父，但是这个不过是简洁的，是创造的。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乃是这种生命的关系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凡是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啊，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谁，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看见了父。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在地上他成功了救法之后，我们记得他复活之后，他吩咐这几位姊妹说，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启示。因着这个新的启示，我们与这位的神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因着主耶稣是儿子的缘故，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乃是儿女对天上这位父亲的那个祷告，这个是亲切的。所以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啊，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这个祷告的生活，尤其我们得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四福音呢是一个福音，不是四个福音。四福音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四方面，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人子，是人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尤其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记载我们的主耶稣怎样的祷告，比方说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的主耶稣他到约旦河的边，他去受约翰的洗，当他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仿佛鸽子一样就降在他的身上，并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祷告。到了下面呢，你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天他刚刚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里面去了。他到旷野里面去做什么呢？马可告诉我们说，他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去，他去祷告。那么人就到旷野里面来找他，对他说，要他回到城市里面。我们的主说，我应当到其他的地方，我要去传扬神的福音。因为他在祷告的里面，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不因着这个环境，也不因着这个需要，来断定他的道路。我们看见他的道路是根据神的旨意来断定。因着他有这样的祷告，他知道需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去。我们看见到了第六章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上山的整夜彻夜的祷告，他在那里整夜的祷告，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拣选十二个门徒做他的使徒。他是经过祷告，然后就拣选十二个门徒。我们到了第九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人犹太人呢已经开始要弃绝我们的主了，所以他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他就 在那里祷告。他祷告完了之后，就问门徒说：“人受过人子是谁？你们受过人子是谁？”也在第九章里面，我们看见他带了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就变化了，他的脸就发光了，像日头一样，连他的衣服啊，既白比漂泊的更白。摩西和伊利亚显现在那里讨论他离开这世界的事情，这个就是神的国临到地上的一个预象。也是在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发生的。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到他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他又祷告，他说：“天地的主啊，我的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你的旨意像婴孩就显明出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又在那里祷告了。到了十一章里头，他在那里祷告，门徒就要求他叫他们祷告。到了十八章里头，我们看见说他也教训他的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到了二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他在克西马尼园里他又在那里祷告了。到了二十三章里面，他在十字架上他又祷告，把他的自己交托给他的父亲。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不过是有记载的，借着这一些有记载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主的生活就是活在祷告的里面。我们的主他一生就是活在祷告的里面，因为他这样的祷告，他能明白父的旨意，因为他这样的祷告，他能得出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因着他这样的祷告，他能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么等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差遣圣灵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有120个门徒，他们在那个楼上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说，这些的门徒，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他们在哪里祷告？因着他们十天呢，这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圣灵就降下来，把这120个门徒就化成一个身体，有120个肢体。弟兄姊妹，这是五旬节，五旬节最大的神迹，不是活言，也不是说方言，这些不过是次要的。五旬节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圣灵降下来，把120个人个人把它浸成一个身体，叫他们在这个身体里面互相联络，做肢体，在元首基督的底下。这个是五旬节最大的神迹，这个也是因着他们在那里祷告才发生的。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乃是教会的开始，所以教会的开始是从祷告而来的。因为什么呢？什么是教会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的，路加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前面的那一本的书就是路加福音。提亚菲罗啊，提亚菲罗就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呢、啊，我前面一本书啊是提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怎样说话，怎样开头说话和行事，现在我要写第二本的书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怎样继续的行事，继续的说话。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是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给他的那个身体呀、啊，来行事来说话。现在呢，主已经升到高天之上去，他就借着圣灵来 生了一个团体的身体，一个奥秘的身体，一个树林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他的教会，他就把这个身体好像把它拿过来，他是元首，他是头，他在地上就得着了一个身体，而借着这个身体他又继续的说话，继续的做事。而这个身体在地上是过怎样的生活呢？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在地上过的生活与这个元首过去在地上过的生活是完全一样的。主在地上怎样过祷告的生活，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也过祷告的生活。到了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呢，有三千人蒙恩得救。这个三千人蒙恩得救了之后，他们怎样呢？这四十二节告诉我，二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都遵守。这个遵守在原文里头乃是继续的遵守，专心的遵守。他们在那里继续的专心的在那里遵守师徒的教训和师徒的交通，祷告和不定。所以你要看见说，当初的教会啊，祷告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是这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遵守师徒的教训。师徒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主的教训。因为主说，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去教导人去遵守。师徒自己没有教训，他们不过把主的教训来教训我们，所以师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我们也遵守师徒的交通。师徒的交通是什么呢？不是他们自己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交通在那里，乃是主的教导。所以约翰耶稣啊，第一章里头告诉我，约翰说，我们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们传给你们，叫你们与我们交通。我们的交通乃是与父而他与他儿子一同的交通。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也是说，神是信实的，他呼召我们来进入他儿子的交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在一个交通的里面，因为我们领受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在一个交通的里面，我们大家共同的分享基督。我把我所蒙的恩典分享给你，你把你所蒙的恩典分享给我，这样在这个交通的里面，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了。这个是师徒的交通，只有一个交通，没有这个交通那个交通，或者说叫不通。我们看见说，所有蒙得救的人在身体的里面乃是一个交通，与神交通，与众弟兄姊妹交通。而这个教训和这个交通啊，是借着什么特别来显明呢？是借着白饼和祈祷来显明的。当神的儿女遵守主的教训，一同在那里白饼纪念主的时候，这个饼，一个饼一个身体，这个饼就是代表神所有的儿女，所以我们大家在白饼的时候，我们就一同交通，不但与主交通，也彼此交通。一个杯，不但我们与主的宝血来交通，我们都在宝血的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杯，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恩典，并且祷告。这里的祷告特别是指说教会的祷告，团体的祷告。当然我们个人需要祷告，但是我们看见教会的生活就是在祷告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你就看见说，教会在当初的时候是活在祷告的里面。难怪在那个时候 教会那实在是丰富，那个见证呢、实在是有能力。比方说到了第三章啊，告诉我们说在牲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呢他们到圣殿里头去祷告，在那个时候就行了一个神奇，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能起来了，就能起来了。到了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说彼得和约翰呢给那个祭司祭司长文士召去审问他们，并且恐吓了他们。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到他们的弟兄姊妹的中间报告所经过的，他们听见这种的消息，教会怎样就马上就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当他们同心合一祷告完了时候，地就震动，他们就满了神所给他们的胆量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呢，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因为有希利伊的犹太人，也有希伯来的犹太人，他们在一起。那是希利伊的犹太的寡妇啊，他们在供应上好像忽略了，不是故意的，但是是忽略了。所以结果使徒们怎么说呢？我们要专心啊，以祈祷传道为师。你们要拣七个人来管这个伙食，好叫我们专心呢以祈祷传道为师。所以你看见那个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到了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斯蒂凡他临终的时候他怎样的祷告。他说父啊，神啊，赦免他们，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这个祷告是何等有能力。因着这样的祷告，我们知道后面就是扫罗，他就蒙恩得救了，蒙恩了。到了第九章里头，当然我们知道扫罗他在阿玛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然后他就到这个大马色的城里面去，三天三夜禁食祷告。他正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有一个人亚拿尼亚来安守在他的身上，叫他的眼睛得以开启，也是在祷告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为着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说了。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的生活一直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这是教会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软弱就是在这里。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不是没有工作，有工作，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那实在缺少那个祷告的生活。因为缺少祷告的生活，你就看见这一切的事情上都是残缺的，许多的事情都是外面的，都是一阵的热闹，但是没有真正的生根，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能把神的旨意带到这个地上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教会必须在祷告上要有复兴。如果教会在祷告上没有复兴的话，所有的复兴都是暂时的，都是外表的，甚至于可以说都是人工带进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祷告，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凭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祷告我们的父亲。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是活在旧约的里面，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我们的神是远远的，距离我们非常的远，我们还是像在旧约的时候一样，我们在那里远远的在那里向他祷告，并且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把握说究竟他愿意不愿意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因为我们缺少启示。如果我们真是看见说我们今天是祷告这位在天上的父，哪里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女向他求饼他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 何方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祈求他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权利，不但有权利，并且我们也是主的门徒，我们懂得主的心意，我们要在这里祷告出主的心意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的能力是非常的浩大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尤其当我们的主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当他与他的门徒在那里最后的谈话的时候，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4章一直到16章，我们看见在这3章的圣经里面，他一直提到父亲的事情。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的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圣灵，人如果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他又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所讲的话不是我讲的，是父在我里面讲的。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的，是父在我里面做的。到了那一个日子，你们又知道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你就看见说他多次提到他的父亲，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他快要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法，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有一个新的关系，就是父与儿女的关系。所以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他那个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就用父这个事，他说父啊，第二句父啊，这是说到他与神的关系，我要回到我原来的那个荣耀里面去了。到了这10节里头，他说圣父啊， Holy Father， 圣父啊，这里他就是提到他不但神是他的父，并且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是圣父，圣洁的父亲，他也把我们这一般的人分别出来了。对世界说，神的公义要彰显出来，所以你就看见说，在主最后那一段与他的儿女、与他的门徒讲话的里面，他就特别说到这个父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祷告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应当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的祷告不但要有儿女的祷告，我们要有长成的儿女的祷告，那就是门徒的祷告，这是主所要教导我们的。在原文的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呢、在原文的里面是多数的，是多数的。马太第六章第9节，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啊，这个天啊是多数 heavens， 是多数的。到了10节里面，如同在天上一样，这个天是单数的。这个里头有很大的讲究，为什么原因呢？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天呢、我们所谓的天呢、有三层天。第一层就是空气，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第6节里头，神说，诸水之间呢，要有空气，把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开，这个空气啊，神就称空气为天，所以你就看见说，这是第一层的天。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还有第二层的天，第二层的天呢，就是日夜星宿的那个地方，神在天上行出奇事，在地上显出那个奇迹神迹来，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这个指着这个日月这个星宿那个天来说的。 那么我们知道还有第三层的天，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里头他被提到第三层的天上去，就是神的宝座所设立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啊，是祷告在天上的父，在诸天之上的父。换一句话说，我们所祷告的这位父亲啊，他不但是在第一层的天上，他也在第二层的天上，他也在第三层的天上。即是说，无论我们的祷告牵涉到哪一层天的范围里面，我们的神在那里是我们的父亲，他都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他要来完成他的荣耀。比方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两个麻雀不是买一份银子吗？如果你们的天父不许的话，连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麻雀是飞在空中啊，如果不是你天父的应许的话，在原文里头比这个还要深一点。Without your father's knowledge， 你们父亲的知识，不是在原文里头是没有你的父亲， without your father， 没有你的父亲。不但是他不许啊，就没有一个麻雀可以掉在地上。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你们的父亲啊，没有一个麻雀可以掉在地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麻雀掉在地上的时候啊，你们的父亲也与他同在，与他同在。你们的父亲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不是被许多的麻雀都尊归吗？所以弟兄姊妹，在地上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事情，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位天上的父啊，他是怎样的照顾我们，连我们头上的头发他都耗过了。所以你们不要挂虑，吃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不但他是第一层天上我们的父亲，他也是第二层天上我们的父亲。换一句话说，这个天上的日月星宿都是他所创造的。在以赛亚第四十章里头说，他把他一领出来给他取了，没有一个是丢掉的，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如果我们看四世纪第五章的话，我们看见说，这个星啊，星宿啊，从天上啊来征战，按照轨道啊来攻打西西拉。虽然这一个是一个做事的这个描写，但是我们看见连这个日月星宿啊，都在我们天父的那个管理之下。他叫天地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得救一处。约书亚在那里打仗的时候啊，他能叫天这个日头啊把它停止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我们的父亲他也是二层天上我们的父，当然三层天更不用说了。他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在地上碰到什么事情，今天无论在灵界的里面，空中的那个恶魔，虽然空中的恶魔是非常的凶猛的，但是我们的父亲在那里，他管理了一切。所以今天我们不必惧怕，我们今天可以仗着基督的得胜来夸胜。无论是天上的事也好，在地上的事也好，我们看见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都有这个权利，我们都有这个义务啊，我们都能来支取我们天父的那个恩典。没有一个范围他不是我们的父亲，在每一个范围里面他都是我们的父亲。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的话，实在能鼓励我们来祷告。 但是到了第十节里面，那个天是单数的天，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如同行在天上这一句的话，不是光形容你的旨意，这句话按着原文的意思也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愿你的国降临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一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那个天呢是单数的，为什么用单数呢？因为那个天呢乃是指着神宝座的地方。今天我们的祷告乃是要把神宝座的那个天呢带到这个地上来，这个叫做祷告。弟兄姊妹，祷告就是要把这个神的那个天呢，在那个天上神的宝座设立在那里，这个在这个天上没有任何的反抗，在这个天上的旨意是统一的，在天上的这个权柄国度是完全的，在天上神的名是圣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光景不是这样，在地上神的名没有被证为圣，神的国度好像受了那个限制，神的旨意也没有通行在地上。所以今天我们做门徒啊，在那里祷告，就是要把神的名要带到地上来，像在天上一样的被尊敬，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好像在天上那样的完全，要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来，像天上那个旨意的通行一样。弟兄姊妹，这一个乃是主祷文里面那个中心，这就是主要教导我们祷告，要把天带到地上来。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否认识这个？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否是这样的祷告？如果是这样的祷告的话，你看见这个祷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实在需要我们的主来教导我们祷告。到了最末后的时候，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我们的父的，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为什么我们能这样祷告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我们的父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祷告，他一定要应允我们的祷告，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国度还没有降临，神的旨意还没有通行，神的名还没有被尊为圣，不是神没有这个权柄，不是神没有这个国度，不是神没有这个荣耀，有一天这些在地上都要成为事实。但是为什么今天还没有成为事实呢？因为神的儿女教会没有好好的在那里祷告。如果教会能好好在那里祷告的话，我们常常说祷告就是好像跪道一样为神来铺路，叫神的国度和旨意能降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不是光光私人为着自己一点小事来祷告，当然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儿女，我们有权利。但是要记得，真正的祷告我们必须要祷告主所祷告的，以主的祷告来为我们的祷告，这个就是教会的祷告。
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不是我，是我们，就是指着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要起来做主的门徒，与主一同来担负这一个祷告的负担。我们如果教会能起来这样负担这个祷告的负担，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神的国度要快快的降临，神的旨意也要完成在这个地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他能做，他能做，但是他要教会来祷告，与他合作，然后他要来完成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末了的时候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就说主必成就，主必成就，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示。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对我们自己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是对我们的神有信心，我们知道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他必定要来完成这一些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打一个根基，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权利祷告，但是神要我们进一步的来做主的门徒，来祷告主的祷告，这一个我们如果能这样的话，这个主道文呢，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这个末主啊。这样的祷告乃是能带进神的国度的祷告，巴不得神能在我们里面能兴起我们来接受这个负担，这个护照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现在低头了。